兄姐妹朋友平安。我们现在来读几处经文啊，四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箴言书，旧约箴言书，在诗篇的后面，箴言书三章五至六节。一起来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下一个是罗马三章十四节，罗马书三章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第三处经文啊，我们很熟，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一起来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旧，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最后一处经文是在旧约历代志上第四章九节十节。旧约历代志上九节第四章九节十节，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经文。历代志上第四章九节第十节，历代志上在列王记下啊。在历代志下的前面，历代志上比较不容易找。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仅赐下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主啊，你也赐下这本宝贵的圣经来显明你的意思，你的旨意，好叫我们学了以后啊，能真的照着去行，能够学以致用。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也能够效法圣经里头啊许多主你自己啊的见证人，求主你借着他们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效法有所遵循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新春的第十一天哦，虽然已经过了十个日子，但是好像在十五天以内还是有新年的气息哦。第十五天就是元宵节嘛，所以元宵节之前啊，我们还是可以讲一些新年蒙福的一些道啊。今天要讲的就是蒙福的人生啊。刚才那个我们领诗的弟兄也帮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很好，非常好的一首诗歌。那个在新年年间啊，中国人最期待的就是福啊。我看很多人都把这个福倒贴在门上，贴在家的墙壁上等等的，就是福到了啊，我们都希望福啊。那到底啊是什么样的福啊？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不晓得哈，也总是希望新的年头，我们能够在新的年度里面，自己的想知道自己有什么好运好运去啊。所以世界上的人，很多人都去 不少人呢，不能说很多人，他们就是常去算命啊，甚至希望改运，所以这些算命改运的这些人就生意也不错哈、啊。他们呢，因为过年期间大家总是希望能够啊，这个命运能够啊知道，也希望如果命运不好，希望能够改一改啊。有的人也希望是否能够中那个 lottery， 能够中奖，中了百万乐透奖就能够生命有改变啊，总是这么希望。有一位英国到香港去做宣教士的弟兄，他在英国的一个地方啊，叫做庙街传福音。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风化地区，是一个吸毒地区，是一个罪犯罪恶很多的地方。他在那里怎么传福音呢？他很有创意，他摆一张桌子，桌上有一个竹筒，竹筒里面放了很多的签，他背后贴了两张红底黑色的对联，在对联上挂着啊，圣经算命，福音改运啊。他还学会了广东话，就在那里帮人算命啊。他的每一根签都是圣经的经节啊，你要改运吗？来抽一根来。那、啊、他就在那边算命啊，别人抽了一根签，他就跟他讲啊，讲什么啊、嗯、他就问说，你这根签你知道什么吗？我讲给你听。他就、啊、讲个十几二十分钟啊。这个宣教士他自己说，在那里的人每个人生命都不好，都是在罪的辖制，哪有一个人的命会好呢？啊，那他讲完签之后，就问那个人：“你要不要改运？要改运，有一节经文，我告诉你，就是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啊，那个人就说：“我要改运。”啊，这样十几年在这个庙街的工作。他带领上万的人信了耶稣。我们真的相信福音是神的能力，大有能力能够改变人。我们也感谢主，福音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啊！真是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信了耶稣的人，他就是新造的人啊！弟兄姐妹，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在改变，那个改变就是从福音里面带来的啊，生命的改变啊。不管我们现在的情况如何，我相信在过去的一年，也许你的事业、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婚姻、你的健康、你的人际关系，或许遇到难处，或许处在一个瓶颈里头，你总是希望有一个改变，希望能够突破啊。希望在这个新年开始啊，能够有一些啊不一样啊。希望神能够帮助你啊。是的，神要借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会让我们经历那个改变啊。圣经里头有一个人物，他的生命在神的恩典里头也经历过那个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历代志上4:9-10啊。这位亚比斯啊，亚比斯啊，他是一个小人物。本来历代志上四章这边前后几章都是在记这个旧约以色列人的族谱啊，但是中间有穿插一些神跟人之间的经相交，特别是这个亚比斯啊，我们刚才读的啊，那几节经文，有一本书3年前就叫做《亚比斯的祷告》，得到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啊那个出版协会的金钟奖、金牌奖啊，全年最佳书籍的大奖，也得到也是畅销书的第一名。他把一本很有名的《哈利波特》挤下去。 他不是在福音书房排名第一名，他是在纽约时报整个美国畅销书排行里第一名。这是一本基督教的一本书，能够在一般的书店里面成为最畅销的一本书，它一定有道理的，一定有原因在里头的。这本书讲什么呢？就是在讲历代志，刚才我们读的四章九节到十节啊，这个叫亚比斯的人，亚比斯做了刚才的祷告啊，他求告以色列的神，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遇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的祈求。基督徒常会祷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到底我的祷告神有没有垂听，有没有应允啊？这本亚比斯的祷告的作者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专门研究圣经，但是他说他几十年前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祷告，主啊，如果连那个小人物亚比斯在几千年前这样的祷告就蒙你的垂听应允，我深信你是他的主，也是我的主啊，我也要有这样的经历。他是个神学院院长，他说他 每天用这两节经文来祷告，在这几从那时候以几十年下来，他经验那个生命的改变。当然神学院院长我相信他是重生得救的啊，不是靠着学术研究就能够做院长的，但是生命改变不一定有，他可能知识非常的丰富，懂得原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但是他生命不一定活得很丰盛，不一定有丰盛的生命，不一定改变的很多，可能他依然故我，他只是会讲会道会讲会教啊，在学术的领域上占一席之位。亚比斯到底是谁？历代志上没有很详细的记载，但是在他的生命中有神给他的恩典，那个恩典就是他祷告神就应允垂听他的祷告，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关键，那个关键首先就是祷告的态度。在第十节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圣愿是一个祷告的态度。弟兄姐妹，如果你期待你的祷告蒙神应允垂听，圣愿是一个关键。什么叫圣愿？在这本亚比斯的祷告书里面，作者因为是院长是圣经学者，他就从原文希伯来文去研究，看圣愿这两个字在原文有一个意思，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啊，是极强烈的一个加强语句。在希伯来文里头他用重复的三次表示是最高级啊，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神啊你祝福我。亚比斯祷告蒙垂听应允还不在于他的内容，乃在于他祷告的态度啊，关键在于他祷告态度，那个态度是一个非常非常迫切的心啊。当一个人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时候，他的祷告会持续，当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期待的时候就会迫切持续不断的祷告，会经验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三章第五节六节，专心依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神，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过去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迫切的祷告，就是福音已经将来到，这是属灵的征战，这是关心灵魂的得救，魔鬼撒旦要极力来破坏，来迷瞎人的眼睛，来男主人去赴这个福音的筵席，若不是借着祷告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若不是借着祷告让佛牧师他的真理信息见证能够释放出来啊，不受魔鬼撒旦的搅扰， 神才能够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的教会。所以最近弟兄姐妹，无论是在祷告会，无论是在家里个人，也都为这件事迫切迫切又迫切，非常的希望神把得救人数加添给我们的教会，给他自己的教会。我最近也过去三个月也有一个很迫切的祷告，我儿子去读神学院遇到难处，神借着这个难处让他看到自己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神要对付，如果不对付怎么能够去将来做合神合用的器皿，圣洁的器皿呢，贵重的器皿呢？所以神也把神也允许难处借着神学院让他看到自己的不对不是，看到他自己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若不对付过不去我们也是为知道的英文组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知道，他们也为他祷告，求主给他力量胜过这些罪的捆绑让他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就是贵重的器皿，若不圣洁不合乎主用。所以为这件事我们师母还有一些几个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求主怜悯，求主加添他力量胜过这个生命中的软弱难处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否则神不会用他的即使将来拿到一个什么道学硕士，拿到一个学术的学位毕业，生命没有改变还是不行的。你去教人帮助人只是头脑的知识那个还不够的，真理是重要，但是生命一样的重要。真理跟生命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追求的目标，一起追求真理神的话，一起追求生命的长进，操练生命的成熟。所以为这件事我们也迫切的祷告，感谢主，神也垂听，神也给他力量在你我的人生命当中，我们要不要回头去想一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圣愿，有些事情你神垂听你的祷告，而那个祷告是你曾经圣愿，你迫切抓住神。亚比斯的祷告中文圣经看不出那个迫切，在原文里头就有很清楚的感受到，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为什么非常非常非常期待？弟兄姐妹，如果你期待在你的生命中你的祷告好像亚比斯一样是蒙神应允的祷告，我们学习圣愿的祷告态度，你试看看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这样迫切的祷告抓住的神，神给你开不开路？神已经照着他的应许为你开路的，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他是信实垂听祷告的神天空的飞鸟野地的花他都眷顾了，何况我们？只要我们先求他的果他的义，我们一切的需用他会加添给我们。亚比斯祷告的四件事，从这四件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件事，圣愿你祝福于我。这个祷告并不特别我们聚完会美国教会的牧者都一样，都会奉耶稣的名为会众祝福的祷告神是万福的源头每个基督徒都是圣愿神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从亚比斯的祷告我们学到一件事情，亚比斯说，神啊，我圣愿你赐福于我。亚比斯没有开一个清单，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到底什么是福？神啊，你决定。亚比斯把他的主权交托给神期待神赐福给他。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自己做了决定。女朋友跑了，神啊，拼命祷告，主啊，你让他回来，让他回来。但你是不是知道，他回来真的对你是个适合？ 主啊，我的工作被裁掉了，主啊，我一定要留住，一定要留住这个工作。你怎么知道神让你这个工作出去不会给你一个更好的工作？我们常常自己做主，自己 做决定。有一个传道人被请去一个海港的都市一个布道大会，弟兄姐妹都迫切的祷告，因为这个布道大是一个很大型的聚会，传道人自己也祷告，希望预备神，预备人心，希望那天不要下雨啊，露天的布道大会啊。到了那天聚会，他按时上讲台，雨还是一样的下。他传道人一上讲台就说：“感谢主啊，虽然雨下的这么大，你们还来参加聚会啊，在帐篷大会啊。”讲完道以后，当地的牧师跟他讲：“某某传道啊，感谢主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如果天气好不下雨，因为我们是渔港，这些渔民都出去捕鱼啊，啊，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喜欢自己做主。在亚比斯的祷告里面，我们学了这一件：神啊，我甚愿你祝福我，但什么是福？主，你自己做决定，你自己做主啊，你自己决定什么是福，是我的需要。我有时候也看不清自己的需要啊，而且我们人的目光都是短浅的，神能够看到永恒，看到永远。不是我决定什么事，主耶稣，我要从你那边得到从你来的福分啊！你觉得我被之前呢、啊？是福，我顺服。你觉得我的女朋友跑了？是福，我顺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你会经验一件事情：神为你关了一扇窗户，他会给你开一个更大的门。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下来啊！是啊，主，你是主。你做主，你做决定。这是亚比斯第一个祷告。第二，扩张我的境界。什么是扩张我的境界？或许我们会想，我现在做工程师，希望将来升做经理，扩张我的境界，做总经理。我现在只有这个小小的事业，希望事业，这个利润加倍，加两倍，一个公司变成两个公司。我现在银行存款三位数字，希望变成四位数字，扩大五位、六位 double 啊！但是弟兄姐妹，当你这样的祷告，神不仅扩张我们生活的需要，不仅只是在物质方面，这个我们做父亲的，我们都知道儿女的需要，我们不需要儿女开一张单子给我们，我三餐要吃什么。冬天到了，我要外套啊等等的。同样的，我们需要什么，天父都知道了，他会为我们预备。当然，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但是神更是全能的神，他知道我们更需要。他扩张我们的境界，不单是扩张我们物质的境界、环境的境界，还要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我软弱，我就是这样，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的毛病就是这样。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会改变啊，主会扩张我们个性，帮助我们。本来人都是自私的啊，但是在主里面可不可以改变呢？变成宽广呢？一个骄傲的人可不可以改变变成比较谦卑呢？一个很自卑的人会不会改变，让对自己有一些信心呢？主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啊，那就是生命的改变。在新年里啊，主扩张我们的境界，不光是银行的存款，不光是我们的房地产，不光是我们的事业职业，不光是我们的薪水，主要扩张我们生命的境界， 扩张我个性的境界，扩张我脾气的境界，扩张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境界。成为一个基督徒，当你顺服以后，顺服在主里面以后，你真的会改变的哈。圣诗名圣诗作家芬尼克罗斯比，他因为医生误诊，两眼失明，但是他没有因为为此怨天尤人，他反而顺服下来，相信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一生写作了圣诗1000多首，都是非常有名的。我非常喜欢芬尼克罗斯比的圣诗啊，我们那本诗歌本里面也有几首他写的，非常好。我最近听了他唱的一些录音带，非常非常好。我真希望 copy 下来让给你们，真的是里面的内容也好，那个曲调也好，都是一流的，都是上乘的。神借着这样一个双眼失明的人，因着他顺服神的顺服神，整个生命改变了下来，叫很多人因着他写的圣诗得帮助、得益处、得造就，在软弱中刚强起来，在悲伤中得安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情主要扩张你，可是你愿不愿意和神合作？你愿不愿意和神合作，让生命的扩展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雅比斯的这个祷告，他求主扩张他的境界啊！愿主祝福我们啊！今年让神扩张你我的生命的境界，侍奉的境界，跟神关系的境界，跟人关系的境界，跟你自己的情绪脾气的境界，让你能够在家里跟你的配偶和好相处，跟你的儿女和好相处，跟你公司的老板同事和好相处。第三个祷告是求主常与我同在，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与我同走过，因为有神的同在，有主的同在，在困难中他抱起我们，走过人生最困难的阶段。他这四个祷告，这个祷告最好，主啊常与我同在，圣灵是一直住在我们里头没有错，但是主不一定常与你同在的，不一定常与我们同在的，这一点我们要认清。主耶稣在临走的前给我们的大使命也讲了，你们如果遵行大使命去传福音，去造就门徒啊，去照我所告诉你们的教导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主的同在是有条件的，是的，圣灵永远一生一世跟我们同在，在我们里头引导感动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也明白神的话，圣灵也高举耶稣基督，但是主不一定与你同在。若有人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父神跟主耶稣也要住在你里头，这是很奥妙的一个真理，我们比较少提到啊，我们知道的就是圣灵常与我同在，我们不晓得主同在是何等的宝贵，不是主借着圣灵与你同在，乃是主无所不在的主与你同在。我们的主耶稣虽然升天了、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只是常常想到他是被时空所限制，他现在就在父神的右边吗？不，圣经讲他是无所不在的神。怎样才能够让他与你同在？这个很重要。甚至包括父神也要与你同在。亚比斯抓住了这个宝贵的应许，主你与我与他同在。当摩西要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入迦南地的这个重任交托给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 胆小害怕。耶和华神跟他讲一句话，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讲了几次我与你同在，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啊，神就强调他不用怕，这些迦南人再壮大你也不用怕他，我与你同在。刚才我们主日学江弟兄也带领我们，大卫能够胜过哥利亚，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是靠这个铜戟啊、刀枪来征战，我是靠主去征战啊，他就能够胜过这个哥利亚巨人，是主的同在。那主若与我们同在，没有谁能够抵挡我们的啊，主是全能的神啊。所以亚比斯的祷告真的是主的同在比任何的恩典还好啊，因为神是万福的源头。当我们面对面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最熟的经文当然是诗篇23篇，虽然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与我们同在，有他的同在，他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啊。有他同在，他可以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引导我们走义路等等啊。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保护我们，他的杖他的竿都要安慰我们。那表示为什么他要安慰我们？因为有神的管教啊。我们有时候偏行己路，有的羊真的是很固执啊，不听牧羊人的声音，自己走自己的路，神的杖神的竿就管教我们，除了安慰我们也管教我们啊。就好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父母的家中，父母不但给我们吃穿，给我们教育，父母也要管教我们啊。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管教啊，有神的管教才有祝福啊。我们不要只要祝福不要管教，那个是不对的，那只是片面的啊。第四件事啊，就是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们知道主祷文里头，我们也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等等啊。但是是不是我们都没有责任了呢？我们只要祷告一切的试探凶恶苦难就离我们而去了，离我们远了呢？不啊，我们也有我们的本分当尽啊，那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要离试探远一点啊？我们自己可不可以离凶恶远一点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主啊，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也帮助我们跟神合作，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远离试探凶恶。在罗马书刚才读的13章14节，我们讲到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想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为肉体去安排情欲私欲啊，好让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些你明明知道神不喜欢做的事情啊？你要不要安排你自己远离这些容易试探你的、容易让我们跌倒的、容易影响你的事情的？今天神也借着这句话来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是你最容易跌倒的试探？什么事情是你最容易跌倒的凶恶啊？也许有的人容易跌倒的是情欲，有的人容易跌倒的是钱财，有的人容易跌倒的是骄傲，有的人是容易别人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他就翻脸。但是我们总要努力来做一件事情，为自己安排远离这些事情啊。求主今天早晨啊，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啊，因为只有主和你自己知道什么是最容易让我们跌倒，主知道什么地方是我们软弱的地方，哪一件事情最让我们 跌倒，今天我们要不要从反方向另外做一些安排啊？就是远离这些事，远离这些容易让我们跌倒，让我们失去见证的这些啊，让我们远离这些生活圈子。亚比斯的四个祷告到底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当然是结果就是神垂听他，应允他的祷告。不仅这样，其实结果是亚比斯比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的妈妈生他最的时候是非常痛苦，可能是非常困难的生他，所以妈妈非常的宝贵他、尊贵他、珍惜他、纪念他，才会取他这个亚比斯这个名字。当然的，除了他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一个城市旧约里头也取名亚比斯城，纪念亚比斯这个人。亚比斯这个名字意思就是痛苦，当我们有痛苦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这位以色列的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以色列是因为雅各祷告得胜以后，神给他的一个新的名字。亚比斯就是有这样的信心啊，祷告以色列的神啊。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苦难也催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倾心吐意。亚比斯好像一生的命运就是要注定苦，因为他从母亲怀胎生下来的时候，母亲就给他取名亚比斯，就是苦啊。但是他在神的祝福里头，他懂得抓住神的祝福，借着祷告，当他站在神的祝福这边的时候，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不但是母亲尊贵他、阿勒他，他比众弟兄更尊贵啊。这时候亚比斯的人生有了改变，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更进一步成为神眼中尊贵的人生。弟兄姐妹，亚比斯在神的祝福里面，从一个痛苦的人生变成一个蒙福的人生，更进一步成为神眼中尊贵的人生。有些人一生活了一辈子，也许在人面前很尊贵，也许他在政治上很尊贵，权贵、权高位重，也许在社会上很尊贵，也许在他的专业里头很尊贵，也许在财富上人很尊重他、尊贵，也许他的知名度很尊贵。但是这一切，这些人站在耶稣基督台前的时候，并不一定尊贵。我们这一辈子无论在人的眼中如何，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但愿我们到那个时候，不仅神称我们是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管家，甚至我们在神的眼中、在主的眼中是一个尊贵的生命，神尊重我们、看重我们。无论以前我们过去一年的人生路程是如何，学习亚比斯的祷告，抓住神的祝福，以致我的人生无论过去是有哪些挫败、挫折、失败、痛苦，我要转过来祷告神，求神赐福给我，让我有一个蒙福的人生，让我成为神眼中尊贵的人、尊贵的人生。亚比斯的四个祷告，第一件，圣愿你赐福于我， 什么是福，由神来决定。当然你也可以像把你自己需要的告诉神，但是最好的让神自己来决定。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第二件，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脾气的境界。我们人就是有罪，罪性常常容易发脾气，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的配偶发脾气，对别人还不敢。扩张我个性的脾气，扩张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啊！不要只是要抓抓抓，让我的人生啊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成为神恩典祝福的管道。主耶稣要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不要一直要像雅各这样抓抓抓抓。第三件事，主常与你同在，常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不但有祝福、有恩典、有保护，也有管教。你愿不愿意把管教的权柄也让给神，交给神？第四件，祷告，求主保佑我不遭患难，以致我不受这些苦。求神恩待我们，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让神与我们，我们与神一起同工啊！你愿不愿意向主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为自己做一个安排，那一些容易让我跌倒、容易让我落入试探的、落在陷阱里头的东西，远离我的生命，远离我的生活。愿弟兄姐妹在这新年里头与神灵交，借着祷告经历神，照你所祈求的能够应允你，能够赏赐你啊！愿神赐福我们这个中国新年未来的一年。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祷告的时候时常软弱，缺乏信心，也没有照你的旨意祷告，求主赦免我们。主啊，我们的祷告态度更是不冷不热。主啊，我们没有心里火热，我们没有迫切的祷告，没有甚愿非常非常的让主你的旨意能够来成就的祷告。主啊，我们祷告是那样的肤浅，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同心合意为主你的国度来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为肢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迫切的祷告。求主赦免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借着亚比斯的祷告学习祷告的功课，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虽然我们不能够出去为主你征战，我能够为主你做什么的，主啊，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求你自己大能的手来改变啊世人的心。主啊，你来摸到世人的心。主啊，叫人啊愿意来悔改，来听福音归向你，让他们在你里头啊成为新造的人，让他们生命有了改变，让我们基督徒生命有更新，让我们复兴，让教会复兴，让我们更加的爱你、侍奉你。主啊，你帮助我们在圣灵里祷告。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帮助我们的祷告，成就你的旨意，你让弟兄姐妹个人各家的需要得着满足啊！主啊，你愿你自己垂听应允，成就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经验祷告的能力，让我们经验主你的同在。主你自己的名啊，被高举得荣耀，你的心意得满足。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